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，欢迎收听善牧良言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谦。每个人都喜欢智慧，同时也追求智慧。圣经箴言16:22说呀，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源泉，愚昧人必被愚昧惩治。但是究竟什么是智慧呢？你是否明白圣经关于智慧的定义呢？江平安牧师认为啊，智慧也是神的属性，智慧与神同在，充满了不能改变的规律。智慧是属于神的，但是神也愿意将智慧赐给人，神愿意人明白智慧，而不要落入愚昧。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，所罗门就是一个智慧的君王，他表达智慧的手法呀很独特。在箴言8:22-26中，他把智慧拟人化。在接下来的善牧良言中呢，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江平安牧师的讲解，一起来探寻智慧的源头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姐妹们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再一次的在这里来分享，来思想神的话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段旧约的圣经，是在箴言8。我们先从中来看22-26的内容。这段圣经这样说，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，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伸出，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伸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伸出。我们再接下去往后念一点，27-31，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，他在渊面的四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使渊面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超越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踊跃，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处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，是出自所罗门的箴言。箴言在旧约圣经里边属于智慧书信。提到智慧，很多新天的人就会把聪明和智慧相提并论。我们常说有些人有一点小聪明，他们很精明，我们以为这就是智慧了。还有人呢，甚至会把智慧和智商相提并论，认为一个有高智商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，那么这样的人呢，就可以把其他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或者说可以轻易的得到所谓的成功，或者是想要的一切。当然提到智慧，看到圣经里边的智慧书，很多人也会想到犹太人的智慧，因为今天在许多人的观念里面认为犹太人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民族。何以见得呢？因为他们会做生意，他们能赚钱，所以也有很多人非常崇尚犹太的智慧。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 很多人就把犹太人这个民族的所谓智慧和旧约的圣经连在一块儿，认为就是这些圣经给犹太人带来了经商的智慧、创业的智慧，以及他们可以在各样的艰难之中百折不挠，仍然成为一个强大民族的智慧。但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所罗门在谈智慧的时候，他用了一种很特别的手法。我们知道所罗门本身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神赐给他智慧，甚至圣经说在他以前没有人像他那样有智慧，在他后面的人呢也没有。一个有智慧的人写出来东西确实也是与众不同。他在箴言第八章整个这一章对智慧的描述的时候，他好像把智慧拟人化了，就是把智慧描述成一个有人格的存在。我们刚才读的22节，他就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。他用了我的这种表达，他说我的存在是在整个的创造以先。经文这样说，从亘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；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生出；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的这样一种描述，让我们看到说，智慧的存在远远的先于我们人类的存在。神还没有创造，连天地都还没有呢。至少在我们看到的所有的一切还未成型之前，经文让我们看到智慧已经存在了。或者换一句话说，智慧是与神同存的。当然有人看到第27节到31节的内容的时候，会说哎，这些话啊，好像感到他写的是不是耶稣啊，因为他提到没有创造之前我已被立，我已经在那里，甚至还提到说神在立定大地根基的时候，我在那里为公师，日日为他所喜爱。哎，这不说的就是耶稣吗？或许我们会有这种感觉，但事实上呢，这里所说的智慧跟耶稣或者说跟圣子还是有区别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，用希伯来文用希腊文的时候，智慧这一个词啊，它都是阴性的词。换句话说，它这个拟人的表达，这位智慧在那里说话，在那里发声，她是一位女性而不是男性。但如果说指的是神子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那应该是男性的。而且智慧本身也并非能够等同于神。虽然我们常常会说上帝就是智慧，新约圣经也说耶稣成了我们的智慧，但并不代表说我们可以反过来讲的。就比如说我们说神就是爱，但你不能说爱就是神。同样神就是智慧，因为智慧属于神，但是我们不能说智慧就是神。而这里这一位智慧显然它是用来表达神的属性的。在神学的范畴里面，我们常用一个词叫做神的属性。什么叫属性呢？属性就是它的本质或者说它的特征的一些概念。比如说神是全能的，神是全知的，神是全智的，神是永恒的，神是至善的，神是永不改变的，神是超越的，神是完美的。那这些呢都叫做神的属性。同样智慧也是属于神的属性。箴言在这里让我们看到， 智慧是与神同在的，神在创造所有一切的时候，智慧就在那里。而且今天我们去看神的创造，无论从哪一个方面，大到天地万物，小到我们人或者是原子分子，都充满了神创造的智慧。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是完美的，是充满了那些不能改变的规律的。我们今天常说自然的是最好的，但实际上自然的就是神起初创造的。但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点，智慧是与神同在的，是神的属性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看到到了第31节，他说智慧啊，一方面常常在神面前踊跃，踊跃的英文用的是 delight， 就是非常的欢喜，踊跃在他面前的同时，又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他注意这里是一个转折，一方面讲到说智慧是属于神的，智慧的特权是神的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神却没有在这里把智慧看作他的专属。我们今天人如果有什么东西是专属，马上就要申请专利了，但是上帝没有。智慧是属于神的，但是神愿意与人分享。所以在这里说，智慧也会踊跃在神为人预备的可住之地，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这就是上帝的心意，他自己蛮有智慧，他也愿意将智慧赐给人。因此在箴言第八章的一开始，同样用的是拟人的方式，这里圣经说智慧岂不呼叫，聪明岂不发声。智慧好像像一个妇人在那里呼叫发声，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，在十字路口站立，或在城门旁，在城门口，在城门洞，大声地说，众人啊，我呼叫你们，我向世人发声。呼叫什么呢？他说，愚蒙人啊，你们要会悟灵明，愚昧人啊，你们当心里明白。这个会悟灵明，心里明白，是诗歌体的一种对偶，所表达的是一样的意思。我们中文这个会悟灵明，让人觉得好像有点讳莫难测的那种感觉啊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它的意思呢，就是变得谨慎、开窍、明白，所以跟后面那个是一样的。换句话说，智慧它发生是要人能够明白，要人不落在愚昧之中。而接下来经文让我们看到说，这位智慧的话还在继续，他说，你们当听，因我要说极美的话。智慧在这里不断的说话，好像在提醒人，你要听我的话，因为我说的话是极美的。什么是极美的？下面说，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，我的口要发出真理。智慧是以真理为基础的，智慧充满的是正直，那对应的对立的，那就是那些偏的邪的东西。他说，我的嘴憎恶邪恶，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，无弯曲拐僻。你看，跟正直对应的，那就是邪恶，就是弯曲，就是拐僻，就是虚假，就是伪善。他说，有聪明的以为明显，得知识的以为正直，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宁得知识胜过黄金。今天很多人以为有了智慧，我们就可以发财，我们就可以获利，我们就可以得到真金白银。确实在人们的概念中间，真金白银就是最宝贵的了。但是圣经在这里提醒说，得知识 受教训胜过白银，胜过黄金。甚至最后强调说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上帝希望人能够求，但是要让人知道为什么来求。就好像新约圣经里边雅各书第一章也有这样的话，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，也不责备人的，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但是我们要求的对啊，因为同样雅各书到了第四章第三节又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很多人求的目的是为了财宝，为了宴乐，为了更舒适更奢华的生活。但是圣经在这里提到的是，求智慧不是为了得财宝，求智慧应当胜过求财宝。智慧胜于珍珠，不是得珍珠的工具，智慧高于金银，但不是获取金银的一种渠道。进一步，在所罗门的箴言里边，第八章到十二节，再一次的说，我智慧与灵明为居所，又寻得知识和谋略。这里一句话就很重要了，敬畏耶和华在于恨恶邪恶。可能我们很多人都熟悉圣经里边的那一句金句，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对不对？那什么叫敬畏耶和华呢？很多人就不明白了，好像敬畏耶和华只是一个口号，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观念。而这里再一次告诉我们说，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。神是公义的、正直的，所以对那些邪恶的东西就应当要离弃。哪是邪恶呢？在这里指到四个方面。第一，骄傲。那骄傲的为神所恨恶。第二，狂妄。今天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越来越趋向于一个词，叫做霸气。国家要霸气，民族要霸气，团体要霸气，公司要霸气，个人也要霸气，大家都要做霸。小时候做学霸，大了以后呢就做各种各样的霸，反正就是自己最厉害，觉得自己行。甚至很多人根本没有什么本钱来霸，他也要霸气一番，那就是蛮不讲理，那就是在社会上面表现出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的话他愿意去听。圣经说骄傲狂妄是神所恨恶的。还有恶道，就是走一条神所不喜悦的道路，一条离开神的道，一条不依靠神不敬畏神的道。最后还有乖谬的口，就是说谎的口，就是编造虚谎的，就是去欺诈别人的，就是去吹嘘自己的。圣经说，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。并且强调智慧有谋略，有真知识，我乃聪明，我有能力。如果你真的需要有谋略，好像常常被提醒，常常有人给你出主意一样，你会有真知识，你会有真的聪明，有能力胜过罪恶，有能力敬畏耶和华，有真的知识，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，以及他恨恶什么样的事情。敬畏耶和华就要远离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，因为敬畏耶和华的本质就是去爱他。你爱一个人，你就会讨他的喜悦，你爱一个人，你就会避免去做他不喜欢的一切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在这一篇箴言里面，他再次强调 有两个重要的词。所罗门是做君王的，所以他写的智慧书里边，他提到帝王借我做国位，君王借我定公平，王子和首领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。并且他说，爱我的我也爱他，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。掌权需要智慧，行事需要智慧，在这个社会上面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需要智慧，并且因着有智慧，很多的东西也会随之而有。他说，丰富尊荣在我，很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，我的果实胜过黄金，强如金金，我的出产超乎高银。但这里强调了两个词，一个是公义，一个是公平。我在公义的道上走，在公平的路中行。一个人爱智慧，爱智慧的主，他需要在意两件事，一个是公义，就是恨恶罪恶，远离罪恶。公平呢，就是公正，有一个清楚的道德标准，是非对错的标准，不是含糊的，是明确的，是照着神所定的而作为基础，不是一天一变的。圣经应许说，爱我的必要承受资财，并且充满他们的富库。智慧是这样在运作的，智慧给人带来的是祝福。所以到了第32节，箴言八章说，众子啊，现在要听从我，因为谨守我道的便为有福，要听教训就得智慧，不可弃绝。而听从我的那些人，是日日在我门口仰望的人，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人，是有福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他这个形象好像有些人在门口等，在门口等的是什么人？是仆人啊，等在门口看主人要发什么样的令，要出什么样的手势，他们可以照着去做。所罗门用这种非常形象的一种刻画说，今天要得智慧，你是如此的，你在于从智慧之言发出的是些什么话，而不是仅仅说啊，我在求智慧，智慧就一定来到。求智慧的过程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，就是听从谨守。在32节里边出现这样两个词。今天很多人还一直在那里崇尚，哎呀，在犹太的文化中间我们去学些什么呢？学些处世为人的精明之道。甚至很多人呢，他们去看塔木德，他们以为说塔木德是一本非常有智慧的书。确实连爱因斯坦都这样说，犹太人的智慧集中在塔木德里边，可能也就是因为这句话，大家就拼命的要去看看塔木德里边说什么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很可惜的是，今天你看的那个中文的塔木德版本，它里边只有塔木德的一点点的内容而已，很多都是今天的人加上去的，真的把它变成了一部生财之道了，变成你一个人的成功法则了。实际上呢，塔木德它的意思是教导学习，它最早是出现在公元第二世纪到第五世纪之间，它主要记载的是犹太人所看重的律法，就是旧约圣经条例传统。所以它的三个部分基本上，第一部分是叫做密西拿，是口传的律法，把律法变成口传化。第二部分呢叫做格马拉，是对律法的注释。而第三部分呢叫做米德拉什，是对圣经的注释。所有的塔木德的内容都是从圣经演出来的。我给你们看几处好了。 比如说塔木德里边提到人必须要守约，但是你在立约的时候你要考虑周全，很有智慧的话，出于圣经的。他说六个人可以被一块头巾盖着一同来祷告，鼓励人是同心祷告的。他说人的眼睛是由黑白所组成，但是神为什么要让人只能透过黑的部分去看东西呢？因为人生必须透过黑暗才能看到光明。旧约圣经里边有约伯记，也是智慧书信，让人看到说神为什么允许他爱的人经历一些苦难，这些都是出自圣经的内容，而这些最后的指向都是让人去寻求神自己。所以在箴言八章最后说，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，也蒙耶和华的恩惠，得罪我的却害了自己的性命，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。他同样还是宣告神是智慧的源头，没有神就没有智慧，把神从自己的身边隔离就没有智慧。在没有神的人群里面，所有的作为所生发的就是互害，就是混乱，最后就是灭亡。让我们能够照着圣经所指向的来祷告，来寻求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旧约圣经让我们看到智慧的重要，而智慧的中心就是向你归回。求你让我们能够有如此智慧之心，直到我们离不开你，直到一切的智慧都在你自己的里面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有聪明没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；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；有美貌没有美德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；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，得上帝喜悦。人生最大的智慧，有聪明没有智慧，即使成功也会后悔；有财宝没有亲情，即使享乐也是乏味；有美貌没有，即使爱情也会破碎；有生命没有努力，即使青春也是浪费。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，敬畏上帝，认识生命的尊贵。人生的智慧选择的对，和上帝喜悦。